好，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进入小羊圣经通读第75天，我们要来读士师记的第13、14、15章。那么从这章开始呢，开始讲进到士师记当中的最后一位重要的先知，就是我们很熟悉的参孙啊，那么也是士师记当中记载篇幅最长的一位先知啊，直接从他的出生开始记载。开始的背景呢，就是以色列人仍然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，然后就神就将他们交在啊，就讲得很清楚，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啊。非利士实际是一个小国啊，在以色列领土的西面啊，那面积是很小的，但是非利士人呢一直是与以色列人征战啊，那么以色列人也被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啊，40年其实是个很长的时间，嗯。那么这时候呢，有一个但族的人啊，有一个但族的人，神兴起士师啊。首先，我们前面看到一些士师，有出自啊犹大支派的，有出自以法莲的啊，有出自马拿西支派的等等啊。所以神首先拣选人啊，他好像没有什么样的定义，嗯，因为这时候以色列人他们被交在非利士人手中啊，非利士呢是在犹大的边上的啊，所以神没有拣选犹大支派的人来救本族的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，但是却拣选了但族的人啊，但族是在北面的嘛啊，然后这个女人呢，叫玛纳亚呢，她也是不怀孕不生育啊。所以这是与前面的一些上帝做事情的方式非常的相类似，比如说啊，神要赐下以撒啊，也是让撒拉到90岁才生孩子啊。利百加也是不怀孕不生育啊，然后神才赐下雅各和以撒。所以就是要让人知道啊，这不是你自己做的，是上帝的工作啊。所以而且在参孙的这里呢就更加奇妙了啊，神差遣耶和华的使者啊向那妇人显现啊，神差遣耶和华的使者第一次向他显现呢，而且啊妇人呢还只是以为这是个神人啊。这里特别讲到这个玛纳亚呢，他开始的时候并不知道这一位是耶和华的使者，但是他知道这是一位神的使者，是一个神人，就是证明当时代的以色列人在他们概念当中，他们已经排除了啊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这样一种概念了。好像迦南人他们所拜的那些也是神，只是不同的神，或者哪个神本领更大一点。所以一开始的时候他并不明白这个人是耶和华的使者，而耶和华使者跟他讲几个重要的信息。第一，你必定会怀孕啊，生一个儿子啊，这是第一个信息。第二个信息啊，你清酒浓酒不可喝，不能碰不洁之物啊，这是第二个信息。第三个信息，这个孩子一生出来就要用剃头刀剃他的头，因为这孩子一出母腹就要做拿细尔人。我们前面讲过拿细尔人啊，拿细尔人并不是每个以色列人都是拿细尔人，如果是有一些人他愿意许愿向耶和华许愿要做拿细尔人啊，是他自愿的。那拿细尔的意思就是他原因就是分别奉献，就分别出来奉献给神的人啊。但是这个孩子很奇怪，他一出母胎他就是拿细尔人啊，这是非常奇怪的。那这三个信息，那后来呢耶和华的使者还来了第二次啊，来了第二次他们才相信啊，这一位原来是耶和华的使者啊。他说我的名是奇妙的，我的名是奇妙的，就是我的名是不能人不能够理解的啊。圣经从参孙的一个出生就开始记载啊，前面的事实呢都没有这样来记载啊，但是我们相信都是一样的，就是事实都是上帝所拣选的，上帝随他的旨意拣选啊，这些完全是出于上帝自己的旨意，出于上帝对他百姓的怜悯啊。那么参孙他就出生了啊，生了一个儿子啊，耶和华就赐福给他。这里25节也讲到耶和华的灵啊，到了那个等他长大才感动他啊，这是又是一样的事实呢，他们都是被耶和华的灵所感动啊，耶和华的灵降在他的身上，他才啊来承担这样来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之手的事。是参孙来做士师啊，来打击以色列的仇敌非利士人呢，不像前面那些士师那么好像简单，好像啊他登高一呼，众人就跟他组成耶和华军队，就打一场胜战 啊，不是的啊，所以这个参孙的故事呢，比较的复杂和有趣啊。首先我们看到参孙，他喜欢上了一个非利士人的女儿啊，这就很有问题，因为讲得很清楚，以色列人是不能够与啊其他的人通婚的，而且参孙是谁？参孙是拿西尔人，这一定要注意，他是拿西尔人啊，他清酒浓酒都是不能喝的，他一出生就是拿西尔人，是分别为圣来归给神的，但是他却啊要随己意娶这个女子，因为我喜悦她啊，哪怕父母不同意啊，他说我也要喜悦她啊，我也要喜悦她，所以这是很奇怪的。所以第四节说他的父母却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出于耶和华，因为他要找机会攻击非利士人。所以下面呢就发生了一系列好像看上去孤立的很偶然的事情，看上去是没有联系的啊，但是呢到最后呢都汇总成一个结果，就是耶和华要借着参孙的手大大的击打非利士人，然后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。那好，你看首先参孙啊杀死那个狮子，这是一件很孤立的事情啊，这件事情看这时候看上去好像跟后面是没有联系的。然后后来呢啊参孙呢就开始给来参加宴席的人呢出谜语啊，就把那个狮子的这个谜语呢就给他们去猜。而且在这里呢有一个背景，他说你们若能够猜出来给我30件礼衣30套衣服啊，我若不能猜出来给你们30件礼衣30套衣服啊。在我们看来这个是一个很小的赌注，但是在当时这是笔非常大的财富，因为当时代的衣服跟我们现在是不同的啊，我们现在都是啊那个机械化生产出来的，当时的衣服呢都是要靠手工来做的啊，要用羊毛啊麻怎么样，他把它要先要把它取出来，然后再来手工来织补的，所以衣服是非常宝贵的一件东西啊，基本上跟银子差不多啊，跟银子是差不多的。所以30件礼衣30套衣裳，所以是非常大的一个赌注啊。他们当然他们都猜不出来啊，他们都猜不出来，他们就非常的生气，因为他们要失去礼衣和衣裳，可能每个人就只有那么一套啊，甚至或者两套啊。所以参孙的妻子呢就去套参孙的话，这个后面大力拉的也很像啊。好，那么参孙呢就无奈告诉了他们谜底啊，然后耶和华的灵啊，19节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参孙，他就下到雅什基伦，雅什基伦是非利士人的一个城市，在那里击杀了另外30个人啊，夺了他们的衣裳，然后将这个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啊。你看到好像这里就是一系列啊很小的独立的事件，到最后汇聚成呢啊，参孙就击杀了非利士人30人啊。然后再往下呢，参孙就很生气，就回家了。那他回家之后呢，他的岳父呢又把他的妻子给了别人。等到参孙来的时候呢，啊，就又非常的生气啊，非常的生气，就开始捉了狐狸啊，有300只狐狸啊，把非利士人的橄榄园和庄稼都给烧了。那非利士人当然又很生气，所以你看事情在慢慢的演变啊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套一件事情。然后非利士人很生气呢，就又把参孙的妻子和他的岳父又给烧死了。然后参孙就又开始要报仇啊，报仇又大大的击杀什么非利士人。然后等到参孙又大大的击杀非利士人呢，非利士人又开始想要报复啊，所以就集结他们的人啊，请要犹大人把非利士人给要犹大人把参孙给抓起来。然后有3000犹大人去抓参孙啊，你看到没有？好像因为好像犹大人本身是知道参孙的能力的啊，3000人去抓一个人啊，而且还不敢轻举妄动，还要用绳子把他捆绑起来啊，然后把他交在非利士人手中。然后这时候呢，神的灵又大大的感动参孙啊，绳子像火烧的麻一样掉下来啊，参孙就很著名的用一块未干的驴腮骨啊，就击杀1000人啊。前面有一个不是很重要的次要的事师啊，叫山家的啊，他用赶牛的棍子击杀600非利士人啊，这里呢参孙用一块驴腮骨就击杀了1000人。当然参孙的战绩还没有结束啊，他还要再去杀死更多的非利士人，只是在什么情况下杀，真的非人所能想象啊，不是我们自己的意念。所以透过参孙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呢，我们可以明白几件事情啊。第一件事情，再次知道事实是上帝所拣选所兴起来的啊，完全是出于上帝自己的旨意。第二件事情呢，这里详细讲了这些事实啊，特别参孙的例子呢，好像特别的好像特别的那个惊奇啊，但是实际上这和其他事实的共同点是一样的，就这些事实击打耶和华的仇敌都是上帝自己的带领。 啊，使用这么一些孤立的看上去没有相关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啊，透过这样的一些因果的连接，到最后啊就达成了这样的一个结果。所以我们知道耶和华掌管主权啊，这和我们在生活当中很多的经历是相类似的。就因为我们人是很有限的，我们处在某一个有限的时空当中，所以有很多事情呢我们只是看到的部分啊，看到我们不可能看到全局啊。但是圣经说耶和华坐着为王，耶和华如今此时此刻这个世界上每这一刻所发生的千千万万的事情，所说的千千万万的话，每个人的行事为人都在上帝的手中汇集在一起，但是到最后都要达成他自己的旨意。那上帝的旨意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审判和他的救赎一定会完全，审判来彰显上帝的公义，救赎来彰显他自己的慈爱啊！求主继续带领我们的学习啊！好，感谢主。